后来神就告诉先见第九节第十六章九节，他耶和华的眼目遍察全地，要显大能帮助向他心存诚实的人。你这是行的愚昧，此后你必有征战时。所以呢，又有一段征战的年。那么一直等到他三十九年，就是做王做三十九年的时候，他脚有生病。圣经说他脚上有病，而且甚重。那么他病的时候没有求耶和华，只求医生。所以我们读到亚撒的故事，我们觉得非常的纳闷，因为在他身上，你看你有太平的日子，四十一年有三十年是太平的日子。换句话，那三十一年他活在神的面前，他要尽心尽心尽意爱主。但是等他跌倒了有十一年之久，那不光是战过连连，而且呢他也生病。他生病的时候他去找医生，他并没有寻求耶和华。所以你就看得很清楚，什么时候他平安的，他依靠神的时候；什么时候他没有平安呢，他是依靠他自己的时候。那为什么在亚撒的这个王身上特别讲的太平？因为那个太平的特点，平安的特点是所罗门的特点。我们的所罗门就是平安王，大卫就是因为流了太多的血，所以他不能够建造圣殿，所以叫圣殿得了建造或者得了维持，乃是和和平平安有关系。所以你在以亚撒的身上，你看见大卫的影子，看见所罗门的影子，但是你也看见他自己。所以在这里你觉得很难，一面是正面的，另一面呢，你看见他也有软弱，而且最后呢，他得的病是脚上的病。那我读到这里的时候，因为我不是医生，我想有一次我见了医生，我要问他，这个亚撒得的病会不会是糖尿病？这个是个很大的问号。为什么到了晚年的时候，他得了脚生病，而且呢，这个病没有好，特别好？那么同时呢，圣经告诉我们说，他只求医生，只求偏方，他没有求神。所以亚撒呢就这样接受了他的医生。所以我们可以说，到了亚撒的时候，神的确做了扭转的工作，但是呢，好像一半半主做一半。在他的身上，你看见有平安的一面，你又看见有他自己的一面。所以这是亚撒的故事。然后接下来的就是我们昨天提到的约沙法。那么的的确确，约沙法是忠心的王，不过很可惜，就是约沙法和亚哈结亲，结果就种下了很严重的后果。因为你知道，到了约沙法的儿子就是约兰，那么约兰圣经告诉我们，他行耶和华看为正看为恶的事。那么当然，这个谁要负责任？当然约沙法要负责任，因为你再看下去。这个从约兰一直到乌西亚，中间有三代，有三个王坐在宝座上，他们都是跟亚哈发生关系。所以你注意到吗？当圣灵讲到主耶稣这个家谱的时候，那么你会发现这三代完全跳过去。所以那里讲的约兰生乌西亚，那乌西亚不是约兰的儿子，这个中间还有三个王。虽然他们做王，神不承认；虽然他们做王，但是神说我好像没有看见，所以这点我们要注意的。那么然后就到了乌西亚，乌西亚当然也是个忠心的王，我们看见说神叫他国势强盛，但是问题就在这里，等他一强盛以后，他什么都要一把抓的。你知道有的地方你神祝福你是因为你某一个特点，但是并不表示说你这样你就可以对属灵的事你就可以出一个主意出一个主张。所以他结果呢，骄傲到一个地步，他觉得今天神的祝福这么大，神一定与我同在。所以你知道，当许多人看见结果，看见人多，看见成果的时候，他不知不觉陶醉，他觉得神一定站在我这一边，否则我怎么有这么多的祝福。所以当一个人自我膨胀的时候，他常常忘记他自己，常常他觉得在很多地方他可以多加一点意见，多说一点的事。那么弟兄姊妹，有一件事不关他的事，那就是他可以坐在大卫的宝座上，他可以上殿，没有错的， 但是献祭的时候是祭司们来献祭，烧香的时候是祭司们来烧香。所以你注意这些王，他可以到殿里面去献祭，为百姓赎罪，但是这并不表示王就取代了祭司的职分，没有的，是他以一个全国之尊，他你等一等，你看见有的他会全国认罪，但是最后真的献祭呢，还是祭司。所以你看见乌西亚后来就一面你看他是忠心的王不错，但是另一面又给大家了很严肃的警告。结果他刚刚要烧香的时候，结果他就长大了。我们知道说乌西亚一共在位52年，那可以到目前为止啊，除了大卫，除了所罗门，还有包括这个扫罗，那么然后接着就亚沙，那很少有一个人做王上做那么久的乌西亚。但是乌西亚虽然是坐在王位上，但圣经当然没有告诉我他什么时候打大马蜂的，但是许多时候他多半他长大马蜂以后，他当然就和神经隔绝。所以一个很悲哀的一件事，就是乌西亚王长大马蜂一直到死日，因此住在别的宫里与耶和华的殿隔绝，他儿子约坦管理家事治理国，所以这是个悲剧。但是我们不要忘记，乌西亚的的确确在整个中兴的过程里面，这个复兴的过程里面，我们知道说乌西亚他的的确确占一个很重要的位置。那么弟兄姊妹，就在乌西亚奔的那一天，以赛亚看见了神的荣耀，这就是以赛亚书第六章。我们很快看一下以赛亚书第六章。当乌西亚王奔的那年，我见主坐在高高的宝座上，他的衣裳垂下，遮满圣殿。那请记得，这个荣耀的意象就支配了以赛亚。我们知道以赛亚的执事就是从乌利亚作王开始。以赛亚是个爱国的先知。当乌利亚奔的那一年，感触最深的就是以赛亚。所以在这里是个很严肃的警告。虽然乌西亚是神喜悦他，他做神眼中，圣经明明说他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但是很可惜，等到他强盛以后，他心高气傲，他就越过了他的地位，他越过了他的本分，那悲剧就发生了。那么然后呢，乌西亚以后呢是约坦，约坦以后呢是亚哈斯，亚哈斯以后就是西西家。但我们说过，这个西西家呢是一个很关键的一个王，为什么呢？因为在西西家登基的时候，那个时候还是北国南国，这里南北朝还是存在的。但等到他登上王位第六年，那我们知道这个北国十个支派就被亚述国，他们把人掳到亚述去了。亚述就是今天伊拉克的北国。所以我们知道说，以色列人最早亡国的是十个支派。那么请记得，这个西西家呢，就刚好在这个转换的时候，他亲眼看见他自己落单了。本来的话，你看北边有宝座，南边也有宝座，有的是他们结亲。那么我们知道说，这个虽然这代的政治立场不一样，但到底他们都是神的儿女，到底是神的百姓。所以呢，你可以看得出来，本来不管怎么样，在某种政治立场来讲是对立，但有的时候对外的时候，他们可以是一致的，因为到底血浓于水，到底他们是神的百姓，到底他们是以色列人，是神的百姓。但是呢，等到他亲眼看见十个支派被落到亚述去，那这个打击对于这个西西家来讲是个非常非常大的打击。到 于是神所拣选的人，虽然在政治立场上不同，但他们的不同在哪？不同就是两个支派是看守神的见证，两个支派是肩负神的见证，而十个支派不过代表神的百姓而已，如此而已。所以这是他们唯一的不同。但是现在你看清楚，因着他们失败，因着他们犯罪，结果最后呢，神到了最后，他们看见他们是完全无可救药的，所以就神就连根拔起，就把他们就抛到遥远的地方，那就是亚述。那么从抛这个把他们就抛到亚述以后，然后从那里他们就分散到全世界去，所以从此以后这个十个支派就失亡。那么这个大概是公元前722年的故事。那么那个时候我们知道说这个西西家刚好登基第六年，所以我们知道那个时候大概差不多只有31岁。可是呢，你可以看得出来，在这个政治实力的这个平衡战里面，他觉得本来呢，不管怎么样，以色列民整体来说还是那样的翅膀，但现在呢，变成一个翅膀在那单飞。所以你在这个时候很明显的给西西家有一个很大很大的警觉。那么这当然是一个这个原因，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就是，如果我们要读西西家的故事，你就会发现说，他的父亲是亚哈斯。你知道他的父亲呢，这个亚哈斯做了什么事呢？你如果读28章就很清楚。这个28章的圣经明明说呢，他做王做16年，然后他行耶和华眼中他不像他主大卫行耶和华看为眼中看为正的事。然后第二节你看，他却行以色列诸王的道，又铸造巴黎的像，并且在新嫩谷烧香，用火焚烧他的儿女，行耶和华在以色列人面前所驱逐的外邦人的可憎的事，并在丘坛上山冈上各青翠树下献祭烧香。那么这次你知道吗？神手非常非常的重。第一，神把他交在亚兰王的手，那就是交在叙利王的手，这是一面。结果呢，圣经告诉我们是一天之内，那么这个圣经告诉我们说，这个就12万的犹大人就惨死在刀下。那这是亚兰，但是同时呢，以色列人也掳去他们的弟兄。那么这一次呢，连妇人带儿女一共是20万，通通掳到撒玛利亚去。那如果不是神借着先知告诉他们说要放人的话，他们不会放的。但后来因为神干预的缘故，结果呢，他们给他们吃，给他们穿，然后呢，给他们鞋，那么也给他们也用膏油来包抹他们，然后软弱的就使他们骑上驴，然后一路上把他们送到耶利哥。这可以说是犹大国历史里面最羞辱的一年。那一次如果不是神干涉的话，你看20万人被掳到撒玛利亚，那么你被掳到撒玛利亚，但如果不是对方手下留情的话，那么你就知道这个在犹大历史上是一笔很大很大的污点。但是幸好因为这个因着神干预的缘故，结果呢，他们终于就把他们送回来。那么这个是不是就让这个亚哈斯学了功课呢？没有。结果呢，他又找谁呢？他又找亚述王。所以这一次呢，他又希望能从亚述王那里就得到帮助。那么好了，你如果读这个第19节，因为以色列王亚哈斯在犹大放肆，大大的干犯耶和华。那么干犯耶和华，那就是一面呢，你看见这个在这个12万的犹大勇士死在刀下。然后呢，后来被掳到以色列的是20万人。你看看这个实实在在的恶事，历史上很少有这样的一种局面。为什么？因为亚哈斯大大放肆，结果呢，大大的干犯了耶和华。所以耶和华是犹大卑微，所以。 我们知道为什么这些事发生呢？就是神要犹大被掳。然后亚述王提哥拉比尼色上来却没有帮